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66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是讨论到466节的11点钟休息的地方。各位知道这一节是汤姆跟他的太太维吉尼亚来找赛斯谈汤姆在他的工作上的问题。那汤姆是一个银行家，珍跟罗都不知道他在银行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从赛斯跟他的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有可能是一个所谓的理专吧，理财专员哦。这次汤姆来找赛斯，主要是因为有两家或者是三家大的银行要合并，那赛斯建议他是不要三家合并，因为三家合并呢会有比较大的问题，而且会超过汤姆能够控制能够操纵的范围。所以赛斯是强烈建议汤姆啊，只要两个合并就好，不要三个合并。汤姆的太太维吉尼亚主要是因为家产的问题受到困扰，在表面上他觉得是没有关系，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他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在继续466节课程之前，我想我还是先回答一下一两位朋友的问题。这一位网络的朋友问说呢，请问查老师，学习赛斯的重点是不是一切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尊重自己，爱自己的感受，甚至以理性思维评断，以自发性或内在冲动为导向，就是以感受为一切的主轴，使用内在感官或心电感应获得内在资讯，或以直觉接受灵感，这一切都在训练自己敏锐觉察自己的情绪感受。这位朋友学习赛斯心法可能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了解他的赛斯程度很不错啦，所以他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几乎也就是答案了。这里他提到是不是一切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的情绪感受。那换言之呢，我们昨天不是在提嘛，我们插的是纸花嘛，也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真实的情绪能量是什么。而赛斯的说法，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如果我们连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情绪能量在宇宙间创造我们都不知道的话，当然我们会错位，会失焦嘛。这里这位朋友提到说，尊重自己，爱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我们是来这边演戏的，那我们尊重自己的戏码，然后演自己的角色，当然这是最好的。甚至理性的思维评判，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其实赛斯并不否认一个人的理性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理性的关系才有可能跟内在的价值完成联系，所以理性是重要的。那但是感受一定是比理性的判断要更前面，这是没有错。这里这位朋友说，以自发性或内在冲动为导向，那像最近的几个课程，包括私人课在内，明天我们要上的私人课，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完完全全想要操控，他不让自发性操作，所以赛斯才跟他讲说你要多写诗歌。为什么呢？因为在写诗歌的时候呢，他不会用自我去操控，甚至也不会用他的意识心去监督，会让他的自发性完成他的诗歌。 所以赛斯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想象你的身体就好像你的诗歌一样，所以让你的身体呢也自发性的完成他自己。那在上个星期的那一堂课，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身体会自己完成他自己，诗歌会自己完成他自己，书籍写作包括他一直想完成的梦与意识的投射，赛斯简称这本书叫 Dream Book， 叫做梦的书。不管是写作也好，不管做任何事情也好，只要按自发性来就好了。因为有内在的动力，就是所谓这位朋友讲的内在冲动，内在冲动会引发自发性，然后如果你深入自己的感受，能够完完全全以感受为主轴的话，那么自发性它自然会完成它自己。那这里这位朋友又提到说，使用内在感官或心电感应能够得到内在信息，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使用内在感官要用心电感应的话呢，那我们仍然必须要先放下一直抓起的外在自我，还是必须要先放松，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有我们的内在感官存在，有我们的内在存有存在，而这一切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敏锐的觉察自己的情绪感受，这个是没有错啦。不过提到敏锐或不敏锐的话，我们又似乎用自我在操作了。其实对自己的感受，我们只要去感受就好了，它就自然而然去感受它就好了。只要不是人造的，只要不是外来加上去的，我们就能够感受我们自己啊。我们感受我们自己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也非常佩服这位朋友的细腻的观察，他把听了这一段时间的课程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也就是说呢，其实从我们的感受下手，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情绪能量，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尊重我们的情绪能量，而以自发性为导向的话，我们会从内在当中获得内在的信息，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既然这位朋友问这么好的问题，我想我们来延伸一下，因为毕竟这位朋友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理解去整理，那我们就把现在他所提的问题再就更深入的延展，这样的延展可能是比较综合性的，所以如果觉得有点不接地气的话，就请大家原谅一下。我们从昨天的课程当中谈到什么呢？我们从昨天的课程谈到核心信念，对吧？核心信念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达成价值完成，是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那我们的内在想要完成这个想法，这个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那因为要完成这样的价值完成，所以当他在投胎一个人格到人世间的时候，或者是不断的转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朝向这个模型。这个价值完成是不是需要一种思维的模式？这个思维的模式就是我们说的天赋、天性、天命。就好像如果我们造个机器人，我们要这个机器人做什么？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美国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呢，是像狗一样的，或许叫做机器狗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代军犬。所以这个新闻的主题是说呢，以后的军用或者是警用的狗呢可能会失业了，因为现在设计出来这个机器狗的话，可以操作一般狗能够操作的任何事情。那么当我们在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设定了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来人世间投胎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套软体啊，有一套思维模式，有一种思想的典范已经设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 这就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生命的蓝图。那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蓝图，这个生命的蓝图呢，只要碰到跟自己的内在的这个想法有深刻的感应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去收集这个资料。所以思想的典范也好，思想的模型也好，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收集经验，不是这样吗？是吧？所以我们才说信念创造实相嘛。那信念当中最有效的就是核心信念，也就是这个主要的 program， 主要的 sensor 所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几乎都是一个 sensor， 都是一个感知系统嘛。那有这个感知系统，我们的内在是利用这样的感知系统，把那一套设计好的程式放在我们的感知系统当中。这一套程式我们叫核心信念，或者是基本信念，或者是初始信念。而有了这套初始信念之后呢，因为在内在来讲的话，他们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们很清楚这套思维模式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完完全全收集他们所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有一段生命的期间，这段时间叫做片刻点。好，我们创造一个物质宇宙，同时又创造一个死亡的世界，好，所谓的中阴层。那这个中阴层跟物质世界当中呢，可以让我们的内在应用它所设计好的这个思维的模式，核心的信念，好，用这个核心的信念到人世间来创造实相。一旦片刻点到了，那觉得收集到的资料差不多了，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发展的话，再重新设计一个思想的模型，然后把这个思想模型重新放在另外一个 sense 上面，另外一个感知系统上面，也就是另外一个人格投胎到人世间，也给他一个片刻点。那当然怕如果这个人到人世间之后呢，这个系统这个思维模式受到阻碍了，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演下去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产生我们说的可能性的世界或可能性的人格。而我们的信念或者是核心信念之所以会收集到经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由我们的感受，就如同我这个朋友今天所提的这个说法，我们如果好好去感受我们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从感觉当中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打对台戏，也就是设下来的这个思想典范现在碰到外面的环境，那我感受到什么了。好，那感知器很好，就表示你跟内在的沟通是很畅通的，所以内在会不断的传递新的信息。好，如果原来的价值完成的，而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新的思维模式，新的观念会在这个人格上面，好，我们就有新的方向了。所以基本上人的生命蓝图不太会改变，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有一些人是可以跳开这样的形式的，是因为他如果跟他的内在的沟通非常好的话，那么他很快把事情完成之后呢，就有新的方向可以走，这也是没有错的。我再用机器犬的例子，本来设计这个机器犬的目的可能是在海关去检查旅客的行李，然后发现呢，这个很好用，可能会用到其他的地方。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我们的片刻点就会被延长，或者是设法稍微再调整一下我们的片刻点。那另外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呢，就会比较不属于原来的那个经验而已，我们可以再继续拓展，但是原来的那个经验仍然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设定一个叫做核心信念或者是初始信念吗？那在这个初始信念当中，由我们的感受去感受它，所以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不会变成我们变成次要实相，而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变成主要实相，而我们消失掉了，反而他们才能完成内在的价值，内在的任务。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当作是状况一。那另外一个状况二，状况二就是在 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所讨论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来到了人世间呢，我们不去感受我们的真实感受，那因为我们不去感受我们的真实感受，所以我们可能会收集一大堆的假信念，或者是叫做限制性的信念，或者是叫做错误的信念，不管叫什么，总而言之呢，我们到人世间之后，因为我们跟自己的感受完全脱离，跟我们的内在完全脱离，而我们以我们的思维观念、罪与罚的观念来收集，让我们能够安全的那一套思维的方式，因此我们一定会发生所谓的爆炸的现象，跟内在失联的一种由内在发动的，不管是身体上或者是环境上的一种革命爆炸的现象。当然我们自己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来自内在的灵感或信息，所以我们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情况，我们除了自己在承受很大的人身上的痛苦之外，并没有创造性的乐趣，而且也没有内在的资源，那也脱离了内在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龙落虎滩朝霞夕，屋漏偏逢连夜雨，那真的是人在囧途，而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昨天的课程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插了一些我们所跟内在不同的一些信念方式，我们的思想的典范，我们的思想的模型是不是改变了。如果我们的思想模型改变了，连我们在人世间的片刻点，也就是我们能安享天年的那段时间，当然也就被内在取消掉了，而且我们会一直处在一种痛苦的状态，自发性也没有了。这种状况是我们一般人会面临的状况，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内在的存在，也因为我们太把二元对立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会以罪与罚、是非观念、对错观念来一直限制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感觉，那如果我们永远变成对错的机器，在人世间呢，我们只在评断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应该怎么follow对的方向去走的话，怎么样去找别人对的方法来让自己来跟随的话，在这种状况下，赛斯一再强调，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自发性。那如果失去了自发性，我们会越来越无力。这就是在未知的实相一开始赛斯的那一篇文章，赛斯告诉所有的人，我多知道你们的问题，我也许也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但是我不能插手，因为一旦我插手了，你们会越来越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而且呢，你们会失去对挑战的乐趣。他只是没有说，就算我插手也没有用，因为你们的信念很强嘛。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很强，就是如果这个机器人所放进去的程式，对这个机器人来讲的话，如果他就是全部的话，那他怎么移位呢？他根本无法移位嘛。如果今天设计的是一只机器狗的话，他能做的就是机器狗的事情嘛。如果今天设计的是一个机器的护士的话，他就是会照顾你吃药，帮你扶持你走路，或者是帮你打针啊，扶你上床啊，所以这一类的功能嘛。那如果今天是一个炒菜的机器人的话，他对所有的菜色都非常的敏锐，而且他最主要的专长就是把你拿给他的菜炒得非常好给你。所以就算赛斯要插手也是没有办法的。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想请问你，上次上课的时候提到赛斯鼓励真做瑜伽是想把真的内在引出来，我想问赛斯不就是真的第十二层内在自己吗？那第十二层都出来了，前面的为什么可以不理呢？第十二层啊，第一层没辙吗？我真的想不通耶。好，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没有错。其实 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原文是说，一开始赛斯是希望借着宜家把真的内在哄出来，可是之后包括了很多的意志的因素，意志的因素也就是真的本身所原有的初始信念，它的核心信念会产生由它的信念做出来的这个意志因素，而扭曲是来自于不允许警告性的陈述透过来，也就是真的思想系统当中已经设定的对某些问题要排除掉不接受什么样的警告的这个现象。那么对真来讲的话，真不但可以接赛斯第一，而且可以接赛斯第二。我这里是回答他说呢，赛斯的意思只是外在自我不听这些信息，真也常常不允许赛斯说出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啊。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核心信念，那真的核心信念呢，这种状况就是他在过自己的人生，而且他的核心信念是所有一切的最优先，谁都是没有办法移动的，除非是他自己想移动他了，否则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可是即便自己要移动他，也会变成陷入在其中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白熊理论嘛。我如果想移动我的信念，那么我不就是跟这个信念变成焦灼嘛，变成专注在其中。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状况三。对真来讲的话，他甚至可以引出赛斯第二出来，不是只有十二层，他可能在初体状态的时候，或者是在心智体状态的时候，他可以进入更深的层面，可是再深的层面对他也没有用，因为他本身的信念会去收集他的经验。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基本陈述方式。我们每个人出生到人世间来，就好像一个被设计的机器狗一样，我们本身有我们被设定的思维的典范，思维的模型，而这个模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收集经验，而且我们只会收集我们要的经验，对我们不需要的经验就会被排除掉。那如果原本内在的设定就是这些经验了，就好像我之前在讲的林黛玉，你怎么改林黛玉也没有用嘛。对真来讲的话，你怎么改他也没有用。对真来讲的话，他自我其实是放得蛮松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传赛斯资料，他又怎么能够变成形态二形态三到其他的次元去，他又怎么会有心灵图书馆，或者是能够帮助那些死后的人格。所以这就是真来到这个人世间，他要完成赛斯资料，他选择那样的人生经验，选择父母，选择他的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塑造成他的个性。明天我们上的删除课是1970年的4月15号，然后大概在三个月之后，私人课也提到赛斯干脆就直接输送能量给真跟罗，可是即便这样对真跟罗也没有用。我个人觉得真的现象是属于状况一嘛，那昨天提的是状况二，也就是我们用很多的人造的纸花，用我们在塑造出来的其他的问题变成我们跟内在的阻碍，这就是我们这个朋友今天所提的问题。如果我们跟内在的感受很清晰，如果又能够更加的接受自发性的话，不过如果像真那样的话，在他的核心信念里面已经设定的不太接受自发性的状况，那就是又另当别论的。重点是他会完成他的价值完成。从真的例子也就可以回答刚才网络上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完完全全自发，难道我们人生就一定没有问题吗？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是你的核心信念，你与生俱来的这种设定的话，那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完全扭转，因为你是用这种方式来人世间演你的戏的，越想去解决问题可能越缠入在其中。我觉得这种状况，假如这就是你的价值完成的话，就好像真死后 写给罗的信，看过的人当然很感动了，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说，真好像也死得蛮好的，因为他死后呢，他跟塞斯蒂埃的接近就好像罗跟塞斯接近一样，大跳了一大步，而且又是活生生的，而且整个观念又跟以前不一样。塞斯提到一个观念，就算如果我们死掉了，如果我们的观念一直都是紧抓着物质现象或者是原来的那个信念模式的话，那就算死掉你也不会比较聪明啦，不会是因为死掉了我们在其他的层面我们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能够抓到的资料比较更加的广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一定没有问题呢？还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念是收集经验的器具。那刚才讲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嘛，我们现在谈第三种状况。第三种状况是塞斯在个人实际上本质比较后面的篇幅所提到的，他所提的观点叫做当下是力量之点。那我们很多人把它翻译成威力之点啊，但是它的英文只是它是一个 power， 是一个力量点。但是如果谈到力量点或谈到威力点的话，我们又可能用错的方式了。我们还是从信念的特质，核心信念的特质来解释当下是威力之点，解释状况三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各位，我们来看看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么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或者是那个生命蓝图，或者是我们叫做初始信念，初始的核心信念，而这个初始的核心信念主要就是要完成价值完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有一个初始信念，它收集价值完成了，如果是在时间之内已经达成的，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先回去，不用在这边受苦了，或者是根本玩别的东西，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它可以继续再延展下去，因为这个很好玩，用这种方式不但已经先解决了问题，当然可以再解决新的问题，所以它会不断的再演绎下去。现在我们谈的是真正的当下是威力之点是什么呢？当下的威力之点呢，是不受过去的影响，也不受未来的限制，这叫当下是威力之点。不过好像说的比唱的还要容易，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我们活在人世间，所有我们觉得重要的、有趣的、吸引的或会引起我们的专注的，全部已经设定在我们的信念系统里头了。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对那件事情有兴趣，是因为我们被植入的某些观念、某些信念形式已经直接会去收集这样的经验了。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林黛玉的话，你对多愁善感，你会比别人更容易收集到资料，你会感受到那些多愁善感，即便一朵花掉下来你会觉得很伤心，还要去赞花。或者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男人的话，所有男人有兴趣的事情，我们天生就被赋予对男性有兴趣的事情有兴趣嘛。可是如果下一次我出生成女性的话，那么原来男性的那一套喜欢的事情呢，我就完全没有兴趣了，反之亦然。去想想哈，一个女生脱胎成男人，她本来是女生呢，她应该很女性化，而且对女性的观念已经非常熟悉啊。那为什么脱胎成男人之后，有了男人的这套信念方式，就变成完全无法让女人了解的另外一种生物呢？那么如果我们试图改变一个男人的想法变成女人的方式，可以改变一点了，但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的，因为在他的群体观念当中，他的生理的状态当中，他跟女性的观念就不会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当下威力之点，真正的当下威力之点是什么呢？是根本就所有的事情只在当下。那要全部只在当下，只有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一种状况，就是不受我们的记忆影响。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你不受记忆的影响，不受过去的影响， 不投射到未来。好，假如你可以把你的感受方式完完全全定在现在，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的脑袋本来就是线性的啊，我们的脑袋天生就有记忆啊。如果你有记忆的话，你怎么活在当下呢？如果你有记忆的话，你就一定会受过去的事件到现在来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像动物一样哈，根本没有什么记忆哈，不会去记以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自己痛苦。所以大部分的动物呢，他们是活在当下的哈。那所有的动物都活在当下，因为他们没有记忆嘛，没有记忆怎么可能活在过去呢？怎么可能活在未来呢？好，那我问各位哈，我们人跟动物哈，真正的不同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嘛？要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一定要有记忆。要操作我们的时间轴，能够有记忆的话，我们可以用过去的经验当经验，然后投射到未来。所以这里，因为我们已经有脑袋了，我们不可能像动物一样，只有活在当下。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是，如果当下是力量之点，那么所有的动物不就是当下都是力量之点吗？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他们没有办法活在过去，也没有办法投射到未来，因为他们的脑袋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中阴层，没有转世。那么因此所有的动物，所有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的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他们都是当下是威力之点。那么在当下是威力之点之下，你觉得他们真的很好吗？如果真的很好的话，这个宇宙就不会再重新去进化成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有了记忆，有了自由意志。那有了记忆，有了自由意志，你不可能活在当下的，因为你有记忆，这个记忆一定会影响你。既然人类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比动物比植物，我们觉得我们更是进化了一层，甚至我们都在宰杀他们，我们在遗肉他们。因此假如说你会觉得说哦，当下是威力之点的话，那么你试试看啦，如果你只能活在当下，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接受到的内在信息就非常清晰，我们没有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我们跟内在的联系，我们的内在感官的应用会是在最好的状态之下。那么当下是威力之点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其实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内在到底植入了什么样的初始信念，什么是我们的思想的典范，是我们的思想的模型。因为一旦有思想的模型，就好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机器狗一样，你就只会做植入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只对这些有反应啊，我们只会焦点放在这个上面啊。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当下是威力之点，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思想典范是什么。而人类的思想典范跟其他的动物的思想典范，它已经容纳了更多的东西，而且变化更大，变成我们是更加的多元化，更加能够去操作这些思维的方式。如果用电脑的版本来讲的话，算是思想典范第二版。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脑袋了，那我们怎么样活在当下，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事情不重要，这件事情就会改变。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信念主要不是因为思想的典范，所以才会收集所有的信息吗？那如果这件事情对你觉得不重要了，一旦不重要，它就不再那么样的去收集这些信息嘛。那如果按照白熊理论会怎么说呢？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对吗？那如果这件事情对你就不重要了，你就不会去想它嘛。好，如果你不去想它，它就不会收集，不会让你定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用修行，用怎么样去追求要脱离或什么的话，我们不是越陷入其中吗？所以当我们用现在的思想模型，我们本来会收集到什么样的经验，可是这些经验现在对你来讲的话，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一旦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它就开始会改变了。而那个模型假如说已经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话，你就会自动的把它删除掉，或者是你的内在也就不再使用它了，因为不重要吧。再一次，如果事情不重要，它就会改变，因为那个模型已经没有必要了。对外在自我或对内在自我呢，它已经不重要了。就好像如果你小学时候跟同学吵架，那个时候气到半死，可是到了高中以后，你会觉得那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点都不重要。你重新碰到那个同学，你也是笑哈哈的，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你那个时候偷我一支铅笔，你这个死家伙。当两个人谈恋爱，那种死气活来都要缠在一起，要生活在一起，没有对方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可是两个人真的生活在一起以后，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他的存在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当这种感觉出来之后呢，这个人离开或不离开，或甚至于你自己都会想离开。为什么？因为已经不重要了。你会为他再去死吗？你会说开什么玩笑。但是为什么当时会呢？是因为当时觉得很重要。那为什么现在不会呢？因为现在觉得不重要了。所以什么事情对你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它其实跟你的信念系统是有关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一件事情看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就是所谓的放松了。一旦放松了，我们就可以转移，然后就可以转向。一旦一个思维模式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必要的时候，它就自动会被删除。原来一个女生呢，她可能是学校的校花，或是这个地区的美女，那么美丽对她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像某个程度呢，当她的心理成长到一个程度，她觉得某方面对她比较重要的话，她甚至于对她的美貌与否根本不再重要了。不应该提个人的问题了，不过用胡因梦来当例子好了。她年轻的时候假如不算是第一美人，也是第二美人嘛，反正是非常美丽就对了啦。可是这样的人呢，她可以把她的头发直接剪掉。我第一次参加她的工作坊，我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她怎么跟以前我以为的她完全不同。她不再在乎她的原来的那个模型，她不再以原来的思想典范为重心的，他放松那个部分了。某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他成就的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事情不再重要，就会改变，那个原来的思想模式就没有必要。一旦没有必要，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内在就会把它删除，然后并且在那个地方会换成一个新的东西，会换成一个新的模式。因为一个思想的模式，思想的模型主要就是要取得经验，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取得经验。那么现在这个模型已经不想取得经验了，因为它不再重要了，不再受你的自己或你的内在所关注了。那以这个情况来讲，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白熊理论。所以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佛教的金刚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一再提到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真正重要的点到底在哪里？这句话是一个转换思想模型的方法，也就是你甚至不会被你的核心信念所加持，你可以完成内在的信息，一定要完成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当你完成之后，你就不再执着于其中，变成它的收集器，变成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做。而我们的内在其实是活生生的，他也很乐意去改变新的方式。那以这种情况的话，既然原来的那个价值被完成了，那么新的方式、新的思想典范就马上会进来了。一旦模型被删除掉了，一定会换成新的模型，就好像你把菜头摘掉之后马上就长出新的头一样。所以我们在谈当下是威力之点，我们当然不会没有记忆，当然不会对未来不投射，因为我们的脑袋的结构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提到，如果事情对你来讲你完成它了，而且对你已经不重要的话，你就已经像 白熊理论的那种方式，这个白熊不白熊你根本不想去想了。好，对你来讲的话，不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不会永远在卡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不再受到我们的记忆影响了。好，这些记忆不再影响我们的未来，不再影响我们的对成败是非，已经不再影响我们了，不再重要了。一旦不再重要，就会换成新的思想典范，就会换成新的思维模式，就会去收集新的经验了。那么思想还在啊，投射还在啊，但是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之外，我们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让我们的内在能够插入新的想法。因此我们可以启动另外一种思维的典范和思维的模式，那也因此呢，我们会经验到不同的人生。就好比你在花园里面浇花，你觉得这地方已经不再需要浇花了，那你会怎样？把水管移到别的方向去嘛？你不会一直浇到原来那个地方，因为你已经觉得这个地方OK 了，不再需要浇花了，那么你的水管自动的会移到别的地方去。一样的情况，这就是我说的状况三。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已经不受我们过去曾经产生过的信念的影响，甚至于我们在感受我们的内在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它也不再是那么样的重要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典范就改变了。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是活在当下。而活在当下主要不是你不想过去，而是什么？而是不受它的影响。要不受它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我不再觉得它是重要了。记忆不再是影响我们对现在的生活，那么因此我们跟内在的信息的接触也会变得非常好。那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不但可以接受内在信息更好，而且呢我们移动的会更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受原来的收集系统所影响了，或者是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线性时间的限制了。我们不在线性时间当中由因与果、好与坏、对与错的观点来限制自己了。那么这个人呢，他所活的方式已经比较接近他的内在的方式，他的内在一定不会受到过去经验的过度影响，只是今天想什么，那么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如果在这种状况，我们在谈信念创造实相，那绝对是信念创造实相，因为你的自我跟内我呢合在一起，不会受宿命的影响。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主要不是你当下有多少力量，因为你当下有多少力量仍然是属于原来的那一套收集系统。而这样的收集系统，你只要把自己的感受，回到刚才我这个朋友所提到的，你对自己的感受能够有深刻的了解，那么你当然就非常真实的去收集这套思想模型、思想模式的经验了。也就是花开成花，树长叶子，鸟飞它的天空。但是一旦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换了新的思维典范，你活在当下，你换了新的思想典范，你就不受限制了，你跟你的内在是会完全心贴心的。你今天想要什么，你只是因为好玩，因为有趣，所以你换新的东西，根本就不会陷在某个让你觉得，这事情是重要到不得了，我今天一定要去解决问题。因为意识不过是观看的方向而已啊。所以可以这样讲，我们转世到人世间，我们是选择某种基因，选择某种思维的模型，而这个思维模型会让我们焦灼在其中而没有办法脱身。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以我们的前面的生活方式，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当下的话，也就是记忆不再影响我们的话，自然就跳开了在物质界的限制了，也就是我们不受思想典范的限制了。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各位去思考看看，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 对方对你来讲的话是天大地大的，连生死都可以为对方牺牲的，那么为什么结婚之后睡在旁边像一头猪呢？这是开玩笑的啦。我们说哎，怎么会原来那么在乎的人现在变成面目可憎呢？因为已经不重要了，某些因素呢，我们观点上改变了之后已经不受到任何的牵制了。这种时候难道这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化吗？好，这又延伸太多了，每次要回答问题总是会占到课堂的时间，所以我上次把回答问题放在上了一阵子课之后再来回答问题，这样就不会占太多的时间。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课程吧。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11点钟他们休息那休息之后呢，真再度的轻松的从恍惚状态当中浮现然后维吉尼亚也就是汤姆的太太同意有关于他的一些解释，也就是他们那些家族的问题啦。然后汤姆说呢，塞斯讲到关于银行业务提供一些极好的资料，然后汤姆呢也随后跟珍根罗解释了一些细节，这里并没有写上，但是相当的复杂。汤姆跟他的太太说了，他们愿意解释有些涉及追溯到很多年前的，尤其是汤姆，汤姆涉及到他的金融诊断的一些构想。罗在这里继续注解，罗注解说合并的资料也蛮适用的。汤姆一直在思考塞斯建议的第二种方式，也就是两个而不是三个合并的可能性。那这里汤姆有提到实际的状况，他们想把艾尔麦拉跟希拉丘兹银行的信贷同时把邮地卡分支分出去，也就是这几个银行的信贷的业务把它合并在一起之后再分出去吧。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个状态不可能是很了解的，因为那是三四十年前的汤姆的银行的业务情况。那根据汤姆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等等。罗说呢，我在这里又丢掉了一些资料，虽然不是大范围的丢失，然后呢在10:10塞斯继续口述。塞斯说呢，现在诊所这是一个好字眼，并且这是直觉上并对你是一个关键。所谓的诊所呢，他不是在提到要做金融诊断吗？刚才提到嘛，他们打算做一些金融诊断的业务，所以塞斯在这里提到说用诊所这个字眼是一个好字眼，而且这是直觉上对你来讲是一个关键，就好像把一个人的身体带去给医生看病一样。那么商人也会带着他的业务到你这里来进行审查，发现事情有多么的健全，并且你如何使它更加的促进具有更强的生产力。我在台湾的那一段期间，台湾蛮流行请顾问，也就是公司的诊断顾问。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呢，台湾有很多类似像顾问公司，这些顾问公司所谓是很贵的，像我有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公司可能花100万-200万去请一个顾问来诊断自己的公司的状态。那种诊断应该比现在汤姆所说的他们的银行的诊断要更加的有效。为什么？因为通常的人呢，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业务的状况公开给银行界或者是给其他跟自己没有真的保护关系的这种机构。但是如果请一个有经验的顾问来公司里头呢，长期的做辅导，看看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对公司来讲的话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所以当时在台湾有很多顾问公司，包括后来我的朋友也跟我讲说他们花了多少钱请了顾问公司来诊断他们，而他们也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效的。因为也许听起来好像花了一大笔钱，可是实际上呢，一个公司的业务好或不好可能不只差几千万啦。 而我这个好朋友他们在中国大陆、也有蛮大的工厂，大概请了好几千人吧，然后他跟我在一起老是要问我说、你们公司营业有多少，请了多少员工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数字当中来看看这家公司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不过这个某个角度来看、真的行业不同，也不能够完全用这种数字的诊断方式去论断一个公司到底好或不好，毕竟每个公司都不太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这样的一项服务能够在你们的框架中诞生，并且变成其他银行的重要部分，你会把你的手指头放在第七经济的脉搏上，等于像医生把他的手指头放在人的脉搏上一样，你可以在经济问题发生之前先诊断它，也就是不会到时候呢变成公司要关闭了，一旦有问题可以事先先预防，这个可以说是银行业务的预防医学。我想这种银行诊断的服务应该在很多银行都有啦，不过我知道通常的企业不太会去找银行来诊断自己的公司业务，他们是宁愿去找顾问公司来诊断。除非你要贷款，那么你要贷款的话，银行为了要保障自己的钱不会损失掉，那么他当然会看你的财务报表来诊断你这家公司是不是健全，才愿意把钱借给你。赛斯继续说，你能够在你的指尖上开出预防的药方，并为它的应用做好了准备，你不仅会有助于个人工业的业务，并且你也会保护区域经济的健康。你考虑到小型企业以及非正式的气氛是相当正确的，税收结构的前面知识是无价的，这样的人经常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赚来的钱进行投资，你也可以关注这一类的投资，或者是应用这个投资，这会在整体上有助于社企。现在我几乎正为你提供有效的广告业务，因为形象化是很重要的，并且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指导孩子的成长，所以你可以从零开始指导新的公司的成长，甚至你看你可以提前进行諮商，你也可以在这里諮询并且帮助那些有资本打算进入创业的人或者是企业，而不知道如何准备的人，你也可以帮助他，这会自动的带来新的资金、新的力量进入经济的结构，进入你们特定的银行。我们的赛斯今天变成金融专家了，在指导这些高级的银行理财专员，蛮好玩的。赛斯说，现在请你等我片刻，我们会在某一天晚上为我们这里的朋友举行一次课程，这是指维吉尼亚了，因为维吉尼亚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赛斯也不希望冷落到维吉尼亚，一直都在谈有关于银行业务的事情，所以他转头跟维吉尼亚讲说，我会替你举行一次特别的课程，只对你。然后赛斯继续对汤姆说话，在这个时间对你的调动没有多少的益处，并且我说是风险，如果从这里开始可能是最好的，而且如果从这里开始这将拓展，但这将是他的焦点位置以及整个管理的要点，这是需要一种非正式的帮助，所有的努力都不应该恐吓那些寻求帮助和寻求服务的小商人。然后罗柱杰汤姆幽默的跟赛斯说，每个人在我们的银行都具有百万美元贷款的威望。赛斯继续说，整体保证将会高度可行，一般结构将会多元化，并且是安全的，安全本身是因为多样化。现在等一下，干预事件和自由意志总是在发挥作用的，我只是指出来可能性而已，然而内在发展潜力更加重要，内在发展比你的职业决定更加重要。 因为你的内在思想是唯一的实相，并且你从这里形成你的，包括那些职业领域的物质环境。我们这位赛斯真的是老神在在，讲了一大堆物质的方法之后呢，马上话锋一转又回到了内在。这里赛斯说，内在的发展潜力是更加的重要。赛斯说，还是那句话，你做得非常好。赛斯是非常会鼓励人的，而且呢，贝加正在为自己的学习班中的学习，学习赛斯的资料，但是贝加他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解译赛斯资料。为什么突然间又谈到贝加呢？因为其实贝加应该随时在指导汤姆，因为贝加对汤姆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各位应该没有忘记吧，贝加是赛斯的人格的一部分，有一点像真所写的超龄七号这样的角色。这个贝加呢，他虽然是赛斯存有的一部分，不过他随时跟在赛斯旁边，也参加 ESP 班的学习，而且他同时也在指导的这些学生。那么贝加目前所专注的应该是汤姆这个人，可能贝加的信念系统跟汤姆的信念系统是蛮相近的，所以他应该随时在帮助汤姆。也因此前面的课程我已经讲过了，后来呢，汤姆就把贝加的画像买回去了。这些内容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多讲了。总而言之，我们先解释一下贝加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这里赛斯说呢，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贝加为你量身剪裁，对你知道的非常非常仔细，所以贝加呢是非常非常了解汤姆的。现在赛斯说，我采取了你知道的人格，这是相当合理的，但这是我人格的其中一个而已啦。所以赛斯说，那么你要知道，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格也在这里，而且是你不知道的方式。这就是这个句子的结尾。之前有朋友在问我说，为什么赛斯要来帮助真根罗？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的奥妙之处？赛斯在帮助任何其他的个案的时候呢，他的其他的比较还没有学那么好的人格呢，都在旁边一起学习，而且这些人格也在当小老师，在当助教，帮助这些学生们。那所以成长的过程，不完全只是你去经历一件事情，而是透过你去帮助别人的这种方式嘛。所以为什么赛斯要帮助真根罗？因为他在帮他的过程当中，除了他自己在学习之外，他同时也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像小猴子带了一大群的小猴子在继续学习。所以他在指导这些学生的时候呢，赛斯说，你以为只有一个贝加吗？不是，我所有的人格不晓得有多少，其他人格全部都在这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贝加只是我的人格的其中一个而已。好，赛斯说，这就是句子的结尾。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有趣？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觉得你在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没有一大群的小猴子跟在你的脑袋背后吗？你觉得没有吗？如果赛斯有，你就没有吗？你有那么不幸吗？有的人在演戏，有的人在看戏。在演戏的人呢，有很多人在下台看戏，那在看戏的人呢，也很多人在帮助演戏的人。所以总而言之呢，赛斯在讲，这个真是非常好的例子。贝加对汤姆最有兴趣，所以汤姆知道贝加，而常常呢，在汤姆的脑海当中会浮现贝加的声音或者是贝加的信息。各位去思考这个多次元实相是多么的有趣的一件事情。他转头对罗讲，他说呢，熟悉人性的结构是必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你知道的特点，但是存有是一个古老的存有，并且我们比你在银行的地位更关心着其他的事情。汤姆不是在关心其他的厂商吗？他们在照顾其他厂商吗？但是汤姆为什么去关心其他厂商？是因为他要赚钱嘛？可是赛斯他们呢？他们关心其他的古老的其他的各个人格呢？ 他说比你在银行的地位更加的关心其他的事情。然后汤姆就问他说，不过我感谢你让我把这些能够脱离我的系统，意思是这些事情对汤姆来讲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变得不再重要了，他已经脱离了，他不再被这些困扰了，他的银行的业务不再困扰他了，连贝加他的害怕呢，他也不再害怕他了，所以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些困境，他能够更加的了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不再重要呢？对事情不再对自己的吸引力那么强了，其实理解是最重要的一条路。一旦我们理解更多以后呢，我们对某些我们很在乎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再那么重要了。那么不会再那么重要，我们就换了思想的典范了，思想的模型了。而我们现在在写的赛斯心法，给我们对物质实相不再觉得那么重要，我相信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之一啦。所以花多少时间去研究赛斯资料，我觉得都还是蛮值得的。我个人已经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在这边上课，甚至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上这种课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当我更了解赛斯资料之后，很多事情对我来讲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不再会那么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或者是别人要怎么做，这些对我来讲我已经不再觉得那么重要。现在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我觉得更加的了解赛斯资料，因为一旦观念改变之后，我对某些事情更能够有一个新的看法，那么因此我就可以换新的思想的模型了。而有了新的思想模型，那么我吸收到的经验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吸引过来的资料跟原来的资料是不同的。赛斯转头对维吉尼亚说，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会为你再进行一次课程，这是不晓得第几次跟他讲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好，晚上好，约瑟，并且告诉鲁伯让他再次的在这里是件好事情。好，然后大家都对赛斯说，好吧，晚安赛斯。维吉尼亚跟汤姆也对赛斯说晚安赛斯。好，那这个课程就在11:28结束，也快接近午夜了。我们今天虽然占了一些时间，但是也非常感谢提出问题的朋友，那因此我也把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做了一些延伸。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下个星期我们会从467节开始谈起，这467节呢主要在谈我们的色彩也具有那种通信的效果，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节。感谢各位好朋友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跟鼓励，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希望你们年年如意，希望你们一生都很顺利。谢谢大家，再见。